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神是真的，我想把神是真理和神的一切的真实都表达出来哈，就证明神是真的。各位，我们哪能证明神呢？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能证明神，圣经也用了这个字。我们当中如果喜欢神学的，你也知道在这二三十年，神学界很喜欢谈关于证明神真实。你说这不是几千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吗？而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证明神的真实是不大可能的，或者是甚至觉得证明神的不真实已经被肯定了。那么在这一二十年，那个改革中的认识论里面就不用证明这个字，用 warrant 这个字，就是神和福音，你接受这些是有保证的。好，我们现在不去讲那个复杂的地方，就通常我们在讲到说证明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更有权威的东西，譬如说我现在写了一篇，我是一个学生或者我是一个研究生，我写了一个论文或写了一篇报告，哎呀，被一个学术季刊退回了，反正写得太烂了啊，那你就比较灰头土脸了，因为那是一个很有权威的，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研究生。可是万一有一群诺贝尔奖得主说哦，这写得好，那个比你更有权威的人对你的否定和肯定常常都是肯定或否定你，但是比你更有权威的人有的时候是否定你，有的时候是肯定你，但是也可能他们对你的肯定和否定，就起码刚才如果有权威的人否定你，更有权威肯定你，你就比那个否定你的那些权威更大，虽然你不过是一个研究生而已。肯定一个东西我们请更大权威，可是也有很多时候肯定一个东西不是更大的权威，肯定一个东西是更小的权威。譬如说我爸爸很伟大，我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怎么肯定他？一个很渺小的儿子来肯定他，而那肯定也是真的。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找证人或者肯定那个信仰，那个内容都很复杂。有的时候肯定我们的耶稣，没有别的可以肯定的，只有上帝的肯定是最重要，见证是最重要。有的时候耶稣自己讲，圣经自己讲，要肯定耶稣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所以这里都是神的恩典哈，我们是见证主的，我们也是被主见证的，最终的证明神是真的。我们这些小人物居然证明了上帝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也会说我们证明他是真实的是因为他的恩典先临到我们。三四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这个话又可以用在施洗约翰身上，也可以用在耶稣身上，也可以用在教会我们每个人身上。施洗约翰、耶稣，我们都是神所差来的。被神差来的特点就是不可以说自己的话，你是传话的人呐，你要很 faithful 把那个话传来，不可以加油添醋。当然我们又说了不可以加油添醋，你在新约引旧约的时候发现不但加油添醋还改头换面了，这是我们学神学的时候念解经的时候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在讲传讲上帝的话一定是忠实的，一个字不加一个字不减，这是真实的。圣经的那个文字 text 现在很多人很轻看，什么作者已死啊，文本已死啊，现在是读者 万岁，这些都是不对的解经，这些都是不对的诠释学，但是有它值得参考的地方。 圣经的文本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尊重文本的时候，各位，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尊重上帝话的教会或传道人在讲话的时候只是在念希伯来文圣经，我们消化了吸收了再传讲，而且传讲的可能千变万化，忠于上帝不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是真实说神的话，是真实见证基督，但却不等于我们每次讲到一字一句不仅是根据和合本圣经，还根据原文，而且一个字不改。没有没有没有，这是石板，这是石头，我们不是石头，我们是活生生的人在传讲，是灵活的在运用。所以有神的话，神的话是指圣经，神的话是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传讲神的话，而且丰富传讲，因为我们有灵，我们有没有限量的圣灵。这里又跟三位一体有点关系了，你有道就有灵，有灵就有道，有道和灵就有父。如果我们姑且这样讲，其实是不能分开，我们姑且这样讲，如果只强调神的话就会死板，如果只强调圣灵就会很混乱，因为圣灵嘛，就好像没有一个规范你的那个话，但如果只有那个话好像就死板，不可这不可那，都没有弹性。我们有神的灵又有神的话，就在尊重神的话的时候又能够有很大的自由。这里跟上面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恐怕也是还是跟圣灵有一些关系，就是不管作者是谁，这段话是施洗约翰还是使徒约翰讲的，就是我们高举基督的同时没有忘记他是从天上来的，从父差来的，没有忘记他的一切的能力在于圣灵，也就是三位的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都表达出来。第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父爱子已将万有交给他，这我们当然可以很简单，可以这也可以讲得很复杂。上帝很爱耶稣，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包括一切的权柄，包括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如果不是神所赐的，人不能得什么，如果不是父给的，耶稣也什么都没有。这句话很重要哦，在三位一体的神论里面讲到父是自由拥有的，你说子和灵不是吗？严格的说不是， 父子灵都是永远存在，同荣同尊，但是父的来源是自由拥有的，子是父生的，灵是父和子出来的，这三个生和出都要表达他们是同样的荣耀，同样的本质和本体，但是位格是不一样的，父不是被生的，父也不是出来的，父就自由拥有的。这里没有讲因此哪一个大一点，哪一个小一点，但是我们跳过三位一体那个本体方面，我们就讲在子完成了父的一切命令之后，父也把一切的赏赐给他，所以这里既有讲到神学上耶稣的本体，也有讲到耶稣的工作，让他赢取了一切父要给他的。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也有点关系，父也爱我们这些子，若我们是愿意信靠顺服的，也把这一切交给我们，如同原来交给亚当一样，将来交新天新地交给我们这些人一样。信子的人其实就是那个信父所爱的那一位的人，因为子有一切，我们也有一切，包括我们有永生，就是美好的生命。不信子的人得不着生，就是没有生命，原文不是得不着，原文是不得见。我们上次有讲过见和敬和成为这三个动词也是类似的，在约翰也有这样的讲法。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近代的神学家其实从古代就有很多比较不忠于上帝的，喜欢讲神没有震怒，神只有爱，可是圣经新约旧约都常常讲到神的愤怒。 神的震怒和他的爱一样，都是美好的，都是我们需要接受相信。好，下面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哇，这约翰讲的也真是叫人要脑筋急转弯的，还要踩刹车又要踩油门。这句话又包含太多了。根据上一章讲的，不是就是上一章第三章那二十二节以后讲的，我们要把它讲的完整一点，各位能懂。他要表达就是，耶稣在犹太地那个地方，耶稣和他的门徒在那里施洗，生意甚好，生意兴隆，声望甚高，大家都去那里了。于是约翰的门徒就有人嫉妒不高兴，而且也有一些犹太人嫉妒不高兴，特别是法利赛人嫉妒不高兴，就想要逼迫耶稣。那么耶稣知道这个时候呢，不是跟法利赛人冲突的时候，他还有很多工作，他不是现在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要避免这些冲突，所以他就离开了。啊，这就第一节所讲，我用了差不多十句话来讲啊。主知道法利赛人，他怎么知道法利赛人知道的？这也没有讲，好像也表达一点他的神奇的能力。法利赛人不过是听见，也这句话就表示法利赛人听见了以后，心里开始发酸，发酸以后开始想要逼迫耶稣，耶稣都知道，然后耶稣就离开了。所以法利赛人还没有发酵，耶稣已经走了。他很厉害，比约翰还多，当然也包括约翰的门徒也吃味哈。第二节说明，其实没有耶稣亲自施洗，但是门徒的施洗就是耶稣的施洗，就跟我们今天传福音就耶稣讲的一样。他离开了犹太，就是南方往加利利去，就是北方，就是他的老家，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绝对有属灵的意思，因为就地理上的位置来讲，他不必经过，他必须要经过，甚至就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他必须绕道不走这个，可是他必须走，是因为下面这个故事，他必须去这里救一个灵魂或者一群灵魂，去传福音。所以不是地理位置，不是交通位置， Google 或者是什么导航系统不会叫你走这条路，不是必须，完全不是必须，但是他为了要去见证，他就去了。这是指着他好像是有神力，他知道他要去，他知道他要走，他知道他要去，人家都不知道的时候，人家心里还没动，快要动这念头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是神。但是下面又讲了他是人，他走这段路非常累，他不是只是神，他也是人。他经第五节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撒玛利亚人简单的说，是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有跟犹太人，是本是同根生，所以他们也说雅各是他们的祖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都是雅各的子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他们的冲突最早应该是南国北国的分裂，撒玛利亚后来成为北国的京都，所以这是因为政治的理由，这同样一个民族呢就起了冲突了，哪一个是正统。那么在犹太人当然会觉得南国是正统，南国以耶路撒冷为京都，撒玛利亚不是大卫的城。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北国也有十个支派哦，南国才只有两个支派，虽然犹大支派是在那里，但是另外一个支派是西面支派，是非常弱的。就人数来讲，就群众基础来讲，北国的政治正统还要更高。因为政治有冲突，另外一个冲突就宗教有冲突。你也知道耶罗波安后来就在北国安置了金牛犊，所以宗教上有冲突，这一点当然是犹大对正确的多，但是我又未必了。 因为在先知书里可以看到，犹大虽然在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可是他们的敬拜起码就先知书来讲叫耶和华更愤怒，因为他们的敬拜虽然没有金牛犊，但是有其他心中或有形无形的其他偶像。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许多偶像。那不管怎么样，从上帝的观点来讲，两个都非常邪恶。但是犹太人会觉得种族上他们是大卫，政治上他们是正统，宗教上也是正统。还有呢，后来亡国了以后，以后呢，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一些比较穷的人，这个你们在列王记可以看到，所以阶级上他们也有仇恨，穷人和有钱人常常有仇恨，我们常常因为肤色有仇恨，政治立场有仇恨，还有就是这个经济。就这一段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书里人和人之间因着财富，因着阶级，因着肤色，因着种族，因着知识，甚至因着性别也有冲突，包括女性主义也会这样觉得。还有撒玛利亚后来因为有很多的混种混血，你也可以看到亚述王把一些人放在这边，所以这边有混血，所以在血统上面犹太人也很讨厌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本是同根生，可是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的恨恶就比外邦人还要更强烈。可是撒玛利亚人也觉得我们才是真正的 雅各的后裔哈。好，第七节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镇，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在中午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呢，当然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否认，也要很正常的肯定耶稣是一个人，所以耶稣走累了口渴了，他就说请你给我水喝。哎，历史上有三件事哦，都在井边发生，都很重要。一个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在井边口渴，利百加给他水喝。另外一个是以利亚在也是在推罗西顿的那个地方口渴，他向那个寡妇要水喝。第三个就是这里。那么这三个都很重要，都有类似的，都显出上帝的爱，而且都是对另外对女人男人对女人所发出来的哈，很稀奇。耶稣也说了这句话，请你给我水喝，跟另外两个情形几乎是一样的。这个请你给我水喝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你可以翻译的，你可以把他那个口气讲得恶劣的多，给我水，好像以扫对雅各所讲的给我红豆汤吃。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怎么样讲的，不管怎么样讲这都不恰当。为什么不恰当？下面讲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的或者仇恨的理由了，后来你也有看到门徒跟撒玛利亚人的冲突，门徒希望上帝降火把撒玛利亚人烧掉，就是有很强烈，比蓝绿的冲突要大多了，比228什么本省外省的冲突要大太多了，是很仇恨的。那么现在这个仇恨的吗，在这里可能还再加上一个男女授受不亲，你们犹太人看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你们犹太人轻视我们撒玛利亚人，你们犹太男人看不起我们女人，现在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水喝呢？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轻看吗？是讽刺吗？哦，于先生呢，你们一天到晚很神气，现在开始要向我们要东西了，还是就是好奇你怎么这么大胆呢？还是这句话也反映出这个女人也是非常大胆？各位姐妹，现在已经到21世纪了，现在已经女人大胆到不可思议了， 今天你在街上有个男人向你要水喝，你恐怕也不一定敢讲话，可能你就不理他就走掉了。哦，这个撒玛利亚女人真是唐代豪放女郎，她居然跟他讲话。作者也说明犹太人撒玛利亚没有来往，这是最简单的讲法，其实就是有极大的仇恨。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活水。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段话，我不知道要怎么重述这段话，如果我要拍电影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拍。各位，这不太可能的。我们再说，我们用常情来说哈，用你的脑筋想，现在你在街上，你在衡阳路上，你在汀州路上，你在大庭广众这个日正当中，有个男人三十几岁，年富力强，哎呀，这位太太，请你赏点东西吧。现在应该没有人要水喝的吧？哦，我在中国有人说，就是请给点钱买水，有其实是要钱的。在台湾大概不太有要水的，其实是要钱有，要水，我们就把它想成要钱。那么耶稣向一个女人要钱，要水，这个女人就是说，你怎么我姑且这样说吧。你怎么好意思，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意思向我这女人要水。各位，这女人有一点拒绝的意思，你怎么好意思嘛？一个乞丐向你要水，你说你是个大男人，不去打工，好手好脚，怎么向我要水喝呢？真是没出息。这个男人就很摸摸鼻子就走了嘛。他居然说，太太，你要是知道我是谁的话，你会向我要钱，我也会给你钱的。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有碰到这种神经病的乞丐吗？不可能嘛。就耶稣实在话讲太多了，就是我是那女人一句话都不要听进去，碰到一个疯子，哎，小姐啊，你怎么敢跟我这样讲话，我跟你要水我可是给你面子哦，你如果知道我是谁啊，我虽然看起来像乞丐啊，向你要水啊，其实耶稣第一句话还不是这样讲，耶稣第一句话说，小姐，如果你知道神的恩有多了不起，你就会向我要水，我会给你水了。有一个含义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了，小姐，你知道我是上帝啊。有一个乞丐向你要水喝，你责备了他一句，他说你知道我是上帝，那你更是走了，碰到疯子了。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你知道我手里掌管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这句话可以是平行句，你知道上帝的恩赐是什么吗？你知道我是谁吗？平行句，我就是能够把上帝恩赐给人的人。哈，小姐，不要看哦，我是乾隆皇帝微服出巡，我要看看你们有没有爱心，所以向你问个水喝。如果你给我十两黄金都给你，提醒你一下，当那个老仆人向利百家要水以后，给的就是金子，给了非常多的金子，就这那几件事都有点类似，就这三件事。你早就求他了，哇，这乞丐哈，耶稣啊，我再用现在讲，小姐，你知不知道我是多棒的人啊，你知道的话你现在跪下来向我要东西哦。而且呢，小姐，虽然你不懂事，我告诉你，我也会给你好东西的，我会给你金子、钻石、 LV 皮包等等。各位，你生活中碰到这种人你早就走了，还容耶稣讲这么多话，他必早给你活水，你早就求他了，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不知道我多了不起。任何人听到耶稣讲这话，任何女人 听到一个神经病讲这些话，早就真倒霉，今天碰到神经病就走。我很稀奇，这个女人继续跟耶稣讲话。各位，这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关键。一个人能够继续跟主讲话，这就有福了。一个人不要离开主，即使你是去问问题，即使你是轻视他、讽刺他，你是要打击他，就像十字架旁边那两个强盗，一个好一点，一个不好一点。但是你能够跟耶稣开始对话沟通，而且愿意继续，那都是好事。最不好的就是你藐视，你远离。拿撒勒人说什么好的？你能给我什么？我不理你，你不想听。任何一个想听，即使甚至想跟耶稣说话的，都是有福，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这个妇人她继续跟耶稣说话，请问你为什么？请问你为什么？这个妇人是耶稣讲的长得实在太帅了，这妇人想勾引他，还是这妇人太无聊了要找个男人讲话？这都可能可以从圣经上找根据，因为这妇人是很好色的。但是应该不是这个理由。这个妇人讲了一个理由，他可能真的是觉得碰到神经病，真的想走了，但听到耶稣说他必找给你活水了，他就继续跟他讲话。这个妇人有一个优点，这个优点正是他的缺点。这个妇人有个优点，就是他没有水喝。这个妇人有个优点，就是他口渴。这个妇人有个优点，就是他要走很远的路来打水。这个妇人有这个缺憾，以至于她会向耶稣求，感谢主。所以希望你我都有缺憾，这个缺憾美。人不觉得自己有缺乏，人不觉得上帝可能可以成为这个缺乏的供应者，人就不会到上帝那里去。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